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改变陈规，讲时效，制衣瓦官，葬皇帝。周太祖郭威在唐末五代的百年之内，是最能关心人民、注重时效的皇帝，许多事情别人做不到。即位之初，他把汉隐帝宫中数十件珠宝玉玩全部搬到前庭，用石头砸烂，同时宣称做皇帝不能要这种东西。听说隐帝每天和妃妾们大闹嬉戏，珍珠宝物不离手，他的精力就是我们的镜子。他训诫左右，凡是华丽闪光的玩意不许带进宫来。以前的法律，私自买卖盐和酒曲是犯禁的，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也要杀头。郑州有个平民，官府买了他的屋，用盐抵房价，经过州城被扣留住了，不问缘由，说他犯私盐，当时就拉到刑场处死了。妻子喊冤，一直告到皇帝那儿。郭威得知情况，给这个人平反，又下诏改变法律，贩卖私盐五斤以上刑杖处死，一两以下不追究，比过去灵活多了。太祖鉴于刀笔送客、徇私倒轨的教训，专门下诏，百姓诉讼打官司要按部就班，先告到县，再告到州，然后到御史台，不可一步登天找皇帝，闹得朝廷乱哄哄的。原告不识字，请人写状纸，要签代笔人的姓名和籍贯，如若请不到人，原告带上空白纸在大堂口述，由法庭书记带路，原告上诉的必须是自己的事，不许带别人告状。这样一来，那些专靠包揽诉讼吃官司饭的人就没那么方便自如了。退休节度使侯章按照前几朝的惯例，在年底给朝廷送来绢子1000匹、银子500两，作为买宴钱。原来五代以后，皇帝经常举行宴会，又不想掏钱，便暗示地方藩王和朝廷大臣出钱赞助。某次宴会，某人包交出多少金箔来，臣子讨好皇帝只会多给，反正从老百姓那儿刮来的，久而久之成为制度。侯章退休很久了，记得这个规矩，按时贡献上来。太祖派人退回去告诉他说，天子设宴款待大臣，该由天子出钱，怎能要大臣掏钱办酒席呢？这种怪事今后不准再发生了。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，贪污捐资15000匹，钱1000名，批准赐死。郭威派太监带着酒食送到叶仁鲁家中，告诉他说你犯了国法，我也不能保护啊，你死之后，老母亲我会照顾的。叶仁鲁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然后服毒自杀了。节度使常思在调动职务前夕报告太祖，我在宋州借给农民一批物资，规定5月新丝上市后偿还， 总共得丝50000两，我现在走了，想把这批新丝贡献给皇帝，请陛下派人去征收吧。郭威微微点头表示同意。常思走后，他即传召宋州，凡是常思放的贷款一律豁免，不再归还了。后唐末年以来，战乱不断，各级学校都已废弃，书籍大量流失，贵族官僚的家藏典籍也多被抢劫烧毁。各朝皇帝每天应付打仗，哪有心思顾及文化教育呢？唐明宗李嗣源时期，宰相冯道和李渔请国子监主持人田敏校正九经，刻成木板印书出售，这个工程极大，从公元932年开始，经过后唐、后晋、后汉，直到后周太祖时的公元953年才完成。太祖马上下令印刷，九经才大量传播开来。周太祖得了风湿病，吃不下饭，行走不得，非常痛苦，才把晋王柴荣召来交代后事。柴荣是柴皇后的内侄，跟着姑母长大，非常能干，姑父极其宠爱，比亲生儿子更好，有意要他继承皇位，封为晋王，担任开封府尹。太祖拉住他的手，仔细叮嘱：当年我在长安征伐李守贞，看到唐朝18代皇帝的陵墓都被挖开了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坟里葬有金玉。我死之后，别来这一套，用纸做衣裳，陶棺成尸体，当天就下葬，不必停在宫中。坟矿周围不砌石头，改用土砖，工匠劳役付钱雇请，切莫打扰百姓啊。不修地宫，也不设专门的守陵人，坟前不见石人石马，只立一块碑，上面刻着：周天子平生好节约，宜令用纸衣瓦棺，似天子不敢为也。你要听我的话呀，如果违反，我不保佑你，还叫你脑袋疼啊。周太祖死时才51岁。晋王柴荣即位之后，一切按着姑父的遗命，没有繁文缛节，这样简朴的葬仪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恐怕是唯一的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晋阳城北汉立国，王德忠保密殉身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